各位师兄晚上好，又到了我们喝茶的时间。今天还是养山禅师的内容。上次还是和郭老师和大家一起喝茶。那郭老师请上麦吧。
喂喂喂，好的，我们继续从养山开始。上一次说到了这个地方，他说了一段开示，说了一段开示，就是说，石头座下呢，石头是真金铺，马祖那里呢是杂货铺，你就说是你要鼠粪也给你，要金也要金子也给你，然后有个僧人就说，他说，他不要鼠粪，他要金子，求和尚给他个金子。然后那个仰山就说了，就是你看看，你这就是要鼠粪的，你这你就这么个要鼠粪法啊，你金子永远不可能得得到，就是这个。然后后面又有一段开始，后面的这段开始，印象中是不是没有说？说了，就是说圣莫边事，别要五眼六通啊，三明六通啊，但向自己性海如实而修。上次说到这儿了，如何是祖师意？师以手于空，作此原相示之，僧无语。这个也说过了，这个地方也说过了，不思善不思恶，正那么时如何？正那么时，这是明心见性啊，这个地方能够了脱生死啊。你仰山不肯他这个答话，仰山说你来问我，你可以问问我，看我怎么答嘛。然后舍都说正那么时候哪有仰山呢？这仰山也没辙了，既然没仰山，没仰山说话的份儿了，没辙了。这个第一座这儿啊，有理在，它还有理在的影子。下面的这个是跟尾山的，稍等啊。师因归尾山省近，尾曰问。子既称善知识，争辩得诸方来者，争辩得诸方来者，知有不知有，有师成无师成，是易学是玄学。子是说看，师曰会计有验处，但见僧来便束福子，问一诸方还说这个不说。又曰这个且至，诸方长老诸方老朽亦作陌生。伟叹曰此事从上宗门中雅爪。伟问后面呢是另外一个，他们是师徒之间的对话。大地众生业事茫茫，本无可惧，子作陌生知道他有知和有知于无。师曰会计有验处，时一僧从面前过，师招曰会奢离，僧回首，师曰和尚这个便是业事茫茫，无本无可惧。师曰此是狮子一滴乳，迸散六湖。吕乳，这个后面的这一个是，就是说的是宴，这个地方说了两个宴，后面的这个宴是和，就是说禅宗就是这样的，后面的这个宴是禅宗的，就是要这个和盘托出的，要现成的，不许任何的说理。禅宗这里的游戏规则就是你不许玩说理，你不许玩说理，但是你绝不能背祖师意，就游戏规则就是这。一点的理不能有一点理的痕迹，但是绝对不会违背佛理，但是你就不能说佛理啊，绝对不违背祖师意，就后面的这个比前面的我感觉要好一些。他那个仰山先过一遍啊，仰山啊，他就是说人家都说要探亲嘛，就像我们休假休探亲假，仰山虽然是住持，天天要打工给佛法打工，但是他也要休假啊。他也要休探亲假，他要休探亲假回去看他师傅，就是这个，他要休探亲假回去看他师傅。然后他师傅就说了，说这个你啊，既你啊，就是说既然现在是开山 开山弘法了，就是叫所谓的善知识，那么你怎么去验住方的这些人呢？你怎么知道他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你知道他是有师承啊没师承啊？你知道他是易学啊还是玄学啊？易学跟玄学，我认为这个易学的意思是指的是，就是说的是理，就是教下；玄学是指的是就是禅宗啊，玄学就是教外别传，是主义是玄宗，玄学叫禅宗，教外别传嘛，易学就是指的是义理啊、意思啊，那讲的就是道理这一块的，应该是属于教下。你怎么就是，你既然是善知识的话，这个人家来的人，你怎么样知道他有啊还是没有啊？你怎么样知道他有师承没师承啊？你怎么样知道他是易学啊还是玄学啊？就是人家来个人，你得就是说知道人家能够探清楚人家的底细。你怎么探清楚人家的底细啊？你不探清楚人家的底细，你跟他对话什么的，那就话不对机了。所以人家来学人，你得能探得清他的底细啊。然后那个仰山就说了，我就是说的想要分辨得了，我也有分辨的方法，我也有分辨的。我们现在说检验。什么什么就是什么，就像现在说的核酸检验一样，仰山说我也有我的检验方法。我一见到他来呀，我就把那个书符子一竖，问，哎，你们就是从哪来的？你们那个地方还说这个吗？我就来这个。然后说完了这个之后，我又说，哎，这个且治了，就是你们就是那边的，就是各方的那些就是高僧大德们，他们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先竖了一个福字，说你们还说这个不说啊？哎呀，算了，这个不说，就是你们住方的是怎么说佛法的呀？就是意琢磨成这个且治，住方老朽意琢磨成，就是你们住方是怎么说佛法的？韦叹曰：“此事从上中门牙找，就是说这个呀是，就是说的是一个，就是意思就是是一个办法，这是一个办法。牙找就是说他能够，就是能够抓得了人呐、啊，就是说是一个好，是不是一个好武器喽？不是一个好帮凶喽？帮凶吧，也就是说是，类似于是啥呢？就是说是一个好办法，大概的意思就是一个好办法。”这两个，这就是实打实的对话，他就是实打实的对话，就是说事儿的。要是用从禅宗的角度就很落了，从禅宗的角度很落了，但是也不妨把这事儿说一说。争辩的住方来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你如果是就是说的是他这个地方上，如果是这样一说，就是伟山说就属于是落了，这不属于是第一，就这么说吧。这就像啥呢？这就像是齐老师问答里面跟咱们讨论佛法的理论，就是这个说佛法理论的时候，你老是拿第一义去那弄。老是拿第一义去说，那都没办法说理论了呀。这就是这，也不妨在这说。这一段并不是和盘托出第一义的，但是他托出的是第一义的方法，是第一义的方法。你忘了有的时候齐老师回答问题，云门主张，就像齐老师有时候回答问题说，就是这个时候是说这个呢，你不是有的人就直接说那个第一义啊，说究竟义啊，说空啊。那不是的，那是离开了的第一，不说的那个是的时候，你教理上该是一还是一，该是二还是二，跟云门主杖一样，探干引草吧。云门拿主杖子说事儿啊，不是的，云门拿主杖子说事儿的那个是教，说教的教言，是就是让他们去就是说的是弃入第一义的。有时候就是说主杖子，有时候不说主杖子，有时候主杖子就是主杖子，有时候主杖子就是一条龙，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他是这样的，他是这个意思。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的，就是就像是我们说的，我们平时说的这些，平时的那些，就这么说吧，这就像是问早安晚安一样，问你吃什么饭，做什么饭，吃什么饭一样，那就说一说怎么做饭，怎么吃饭嘛。就是说，你是善知识的话，住方来的话，你怎么去分辨他有没有师承啊？这个事儿啊，不是老师教，因为他要是有眼，他一定会有办法分辨的。他自己要是有眼，他一定能够分辨得了对方，这是肯定的。我们啊，学佛啊，先学就是自己要有眼。你自己要有眼，你人家都把他夸得跟朵花似的，你心里头也有数，他并不是朵花。你要是有眼的话，人家都说他不好，你心里也有数，他非常的有可取性。就是说要有自己的眼，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真知灼见，不受他们的那些不活在人家的嘴巴里。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不用施教，唯一用施教的就是弃入第一义，其他的东西都不用教。别拿一些世间的事儿来问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这种的最头疼最崩溃，不能问这个。 这个就是说的是关机斗教，王法伟说的是关机斗教的事儿，关机斗教的事儿，他拿关机斗教的事儿来考他，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我不会教你去怎么验的，我现在问你，那师傅不能啥都就是说的教徒弟啊，啥都教徒弟啊，他教徒弟的只有这个，这个他通了之后，他自然会有这个徒弟自然有办法去验，就是师傅就问了说，那你既然是现在弘法的，这个都不像是问徒弟，这就像是一个踢场子的。你养山，你现在你养山行啊，你现在也开山弘法了，你行啊，你好，你开山弘法，你也是一方的大善知识了，你是一方的大善知识了，人家都来参访你，那人家来的人你怎么知道人家是就是说是这么说吧，是个明白人啊，是个不是个明白人啊，你怎么知道对方是有师承的还是没有师承的，他的法寺是谁啊，你怎么知道他是教下还是禅宗啊，就是这些的，就是你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学义理的导师义理的和尚啊，还是知道他是一个撤了的灵力僧啊，你就说一说吧，你说一说吧。然后慧寂说我见到僧来我就竖一个福字问住方还说不说这个呀，我就问那个拿一个竖字来拿一个福字来竖问住方还说不说这个，住方看他怎么的对，我先挑个事儿，我先挑个福字出来看他怎么对，看他怎么对。然后后来又说就是那个什么这个验就验到了知有啊知没有啊，有师承啊没师承啊，那个易学那个是玩弄理论的还是就是说的是撤了的呢，我就是把这个就放下就问诸方老朽是怎么说的，怎么说第一义的，这就是看了。有的人就说了我们老师说了第一义这里是扩然无义什么什么的，这都是玩理论的，这就是玩理论，你应该抓住他的手喝一下，你别冤枉这冤望我也就罢了，别冤枉住方老朽，住方老朽没开过口。就是他用这两个方法来说的。然后伟山说这是从上门中下，伟山就是反正算说吧，这不是一个方法，我觉得这样来翻译比较好。然后伟山又问了后面的那个就是说啊这些众生啊他业识茫茫啊，就是说的是本无可惧，无本可惧，业识茫茫，这个地方上也立不住脚，你怎么知道就是他是有啊还是没有啊，他是有啊还是没有啊，就是说他有跟没有这个地方你是怎么验呢，然后这是应该是另外另起的一段的，另起的一段的。这些人呢、啊、就是这些人呢、啊、这么多人你也不认识他，你也没有跟他有过交往，你也没有就是跟他对答，那你怎么那个你怎么这时候你怎么验他呀，这时候你怎么验他呀，啊你怎么验他。然后回去说那我也有办法验，这时候有个僧人从前面过了，然后那个慧寂也养山慧寂就说了哎这个舍离啊，这个僧人一听人家叫的他就一回首，然后养山就说了你看看这个就是业识茫茫本无可惧啊，怎么验他呀，这就是验的，这个就是这个是属于是禅宗的。伟山说此是狮子一滴乳迸散六湖缕乳，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就是你这个验法啊就是说的是就是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意思就是你这个验法是个好验法，说的撤啊你别冤枉我。大家说他问了这个僧人杨子涵，你说说僧人从你面前过，那个仰山就召唤了他，然后他就回首了，你说这个僧人是有啊还是没有的，你说这个这么说吧，你说这个僧人是伶俐汉是糊涂汉，考一下你如何不让老师到，你答了还是没答，没事没事你就说话就行了，你是没答没看着你说什么，只看到你打了一行字儿，你答了还是没答。伟山的意思就是问来的人这么多你都不认识他，你怎么知道他是伶俐的还是不伶俐的，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他是撤的还是不撤的。然后有一个僧人从前面过，那个仰山说我有办法我能知道，这时候说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僧人从旁边过，伟山一召唤的那僧人就回首了，然后伟山马上说你看这不就验完了，这就是业识茫茫本无可惧，这就验完了，你说他验了这个僧是有啊是有的还是没有的，做陌生就是这么说吧，这个僧是明白人还是不明白人啊。杨子涵啊你是不是禅宗看的太多了 你这么说吧，老师这一问就是夜时茫茫本无可惧，我这一问就是夜时茫茫本无可惧，还厌别人呢。啊，对对对，这个僧啊，就是谁问他，谁召唤他，他都会哎，叫你一声，你也会答应；叫老师一声，老师也会答应。这个东西无可厚非的，这个东西无可厚非的，这个东西不是说他有，不是说他无，说什么有，说什么无，不是这个。这地方就给你叫你一声，你答应了，更有何事儿？就是说更有何事儿，更有何事儿？不是的，不是的，钟志斌呐、啊，这个狮子一滴乳，蹦散六壶驴乳，就说你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狮子啊，它的这个一滴奶啊，它的一滴乳啊，它一滴乳啊就能够干掉那个六壶的驴乳，就是它那一滴乳虽然就那么一丁点儿，就那么一点，它能够就是比那六壶的驴乳还要厉害，还要厉害，蹦散就是能够把它们全部给击碎，那就是蹦散，蹦散就是击碎的意思嘛，击碎。人家叫了一个僧人，僧人回了一个头，一听人家叫他，人家僧人就回头，你叫我干嘛？就这么点事儿，让他们两个一表演啊，表演成了，就是说的是三藏十二部都在里面，表演出来可玄妙，可玄妙的。试问僧什么处来？曰幽州。师曰我恰要个幽州信。米做什么下？米做什么下？是曰：某甲来时，无端从市中过，踏折他桥梁，时便休。这个人呐、啊，这个人的回答很有维养宗的味儿。被老师一问，饭都不怎么样，那说明你的脚跟没站稳。你别给我倒茶，别让老师这个名啊把你下去了。我跟你说，说明你脚跟还不站稳，还不稳。细细密密处，且仔细找。仰山问僧人，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幽州来。诶，你从幽州来，我正好就要你幽州呢，我正好就是要你幽州的信呢。我问问你，现在幽州的米多少钱一斤呢？哟，我来的时候啊，我就是说的是也没注意，从那个世间过的时候，我把那个桥梁给踏断了，就是你想从我这儿要个价，绝无消息，绝无消息，就我就非得让你要不过来这个价。哎，这个仰山就歇菜了，仰山没再找事了。这个僧的回答挺不错的，而且很有那种断碑横古路的味道，断碑横古路的味道。我啊，我不小心，我从那个我，你想让我，你想问问幽州的米价呀？哎呦，我那个从世间过的时候，我不小心把那桥梁踏断了。你想从我这儿要一个幽州的消息，要通一个幽州的消息，现在桥断了，你是要不着消息了。我没有理由的让他桥断了，你能咋地？这个仰山就歇菜了，很有这个很有断碑横古路的味道，我觉得这个僧人的回答挺好的，回答挺好的。你也应该的，虽然回答很好，蔡小鹏也要踏断他桥梁才对啊，也要踏折他桥梁才可啊，踏折他的桥梁就是咱们的脊梁，就是靠这一点儿。以后啊，就是说现在你这是还算是小，以后啊就是年纪大了，经历的事儿多了，啥都有，就是这就这么一点事儿，就这么没事儿，他可以就是这就是我们的脊梁，要经过种种的事儿，种种的事儿都是没事儿，考验大着呢。遵命，哎呀，不许说这个词儿，不许说这个词儿，第一个考验就没通过。遵命。施见僧来，竖起福子，僧便喝。哎，前面不是说了，伟山说人家来了，你都怎么那个，你都怎么咽呢？仰山说，我有办法咽的。他来了，我就会竖起福子，问他，就是说的是住方义做陌生啊？那住方还说不说这个呀？所以说这一次就有了，僧人一来他就竖福子，他福子刚一竖，僧就喝他。然后仰山说了，贺计不武，且道老僧过在什么处？曰：和尚不见不和，将敬世人，识便大。这个人狡猾大大的，有点云门的味儿了，狡猾大大的，这仰山狡猾大大的。菜菜把桥修好了。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啊，蔡小鹏啊，蔡小鹏本来是要做好人好事的，结果干的是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师见僧来，竖起福子，师便僧便喝。师曰：贺计不武， 且道老僧过在什么处，曰和尚不和将进士人，识便答。就是刚才说的嘛，就是说的是人家问他怎么验，他说我有办法验，我会竖起福字，我会竖起福字，然后问，就是说的你们这些诸方的和尚都教你这个是啥意思啊。嗯，所以说他就见到僧人就竖起，还没等说话呢，那个僧人看他竖起盒子，僧人就是看他竖起福字，僧人就喝他，哎，这一喝看着还不错呢。但是仰山还有办法，继续验，仰山继续验。哦，你喝嘛，喝也不能说你错，那你喝，你就是喝是喝我，你说说你就是你也不能够就是白喝，就像我们现在说的，你打我对吧？就像那个石宇恒，没事就打我，没事就打我，你打我你可以打，但是说你不能够错打人吧？你说说我错。错在哪儿了？你这就是因为什么要打我？你把这个要说清楚啊！我的就是你喝可以喝我，但是呢，你得就是说你得说清楚我错在哪儿了，你才好喝我。不能我不错你就喝我吗？我错在哪儿了呀？哟，你看看你和尚啊，你错在不应该把这个境界示人呐、啊！你拿个福字树，你不是示人境界吗？僧人就打他。那个仰山一听，仰山一听就打这个僧人了。这个僧人还僧人就是说现在我问一句看看大家怎么答。这个僧点赞，这个僧点赞，且到打击部仰山打了这个僧人，这个僧人有错没有错？这个僧人错在哪儿啊？蔡小鹏啊，你又挨了我的一顿打。陈仲权打你两下，你在千座内打你好用。陈仲权啊，说的道理是对的，陈仲权的道理说的是对的，但是呢，虽然道理说的对，更要打你60磅。蔡小鹏30磅，你60磅，错在打。先导禅床去是可以的，你要说一说你凭啥先导我禅床，我犯了啥错，你不能够就是说的不说清楚就处罚我吧，我犯错了没有啊？万一我没错呢？我没错你都翻倒禅床，你不是不讲理吗？奈何不是在老师手中。不是在老师手中，你这么说也要打你。俺错了，不该来喝茶。僧不得见境，僧在喝。你这里没有对错，没有对错，你没有对错，你还先打我的禅床，苍天呀！对呀、啊，王法伟和赵静，你们两个就是说，蔡小鹏跟那个谁，那个陈仲权啊，都说了。他们两个都说了，就是说你们每个人可以给我一顿乱棒，每个人都可以打我30磅。今天茶馆你们把茶杯都扔在我身上，然后就是都把店小二往店小二身上甩茶可以，但是我还要说一句，你怎么没有注意？人家仰山问他，就是说的是你说说我错在什么地方啊？然后他就说你错在不应该把境界示人。他这么一说，不是又示了一次境界吗？还是轮到说理了，切记说理。禅宗是行礼的，行礼的过程中，就是行持的过程中，不能有一丝毫的理的影子，有一丝毫理的影子，就是背离了这个佛理。禅宗它就是这样的，你不能够在行持中有一丁点理的影子，有一丁点理的影子，恰好背弃了这个理，它是这样的。它是正在修行中的，不考虑度人的事儿，说道理的事儿，不考虑这个。所以说，就是说的是他。哎呀，疼死人，着道了。所以说这个第一个僧人答的就是喝的倒不错，第二个就完了，便打了。就是说的是那个竖起福字，僧就喝他，你竖什么境界啊？你搞什么境界、啊、就喝他。然后那个仰山就说了，你说说我错在哪儿？你不应该把境界示人，师便打。师打了之后啊，这个僧人就说，哎呀，老师打的好疼啊，好疼啊，就行了。很多人明白没有？有这些人明白没有啊？这个僧人到底哪有过错呀？僧人的过错在哪儿啊？僧人答的难道不对吗？和尚不和将境界示人，难道答的不对吗？不和将佛子打人，你说了这句话更要打你杨子涵。过错在老师，这句话答的像个样子点儿，我真是错上加错。 这和尚和小菜有的一拼，所以人家蔡师兄答的可快嘛，这僧错在哪儿？僧错在不应该把境界示人。袁荣说这个和尚啊跟蔡小鹏有的一拼，这个蔡小鹏夸袁荣是名言二十，就算是袁荣就是说的是啥是不是的关你啥事儿啊，你夸不夸的又有啥用啊，你这是带偏节奏，关心一下你自己。有凡僧从空中而至，有凡僧从空而至，师曰近离什么处，曰西天，凡僧曰西天，仰山曰几十里比，是凡僧曰今天早上离的，仰山说何太迟生，曰游山玩水，仰山说神通游戏即不无，舍离呀、啊、佛法还佛法虚还老僧使得，虚还老僧使得还是虚还老僧使得都可以都可以，佛法虚还老僧使得，你的意思是还是吧，还还是还。曰特来东土李文殊，却遇小释迦，还啊，对对对对，还更好，看后面的这个话，特来东土李文殊，却遇小释迦，随出凡书贝多夜，怎么叫贝多夜，一般都是贝夜，于师作礼乘空而去，自此号小释迦。一般的人呐、啊，他没有这个因缘，他看不到凡僧的，看不到凡僧的。凡僧从空中过来了，然后这个仰山说的，你就是说的是，最近就是说从什么地方过来的，从什么地方过来的？我从西天过来的，啥时候离开的？今天早上离开的，今天早上离开的，今天早上离开的，离开了西天，噌的一下子就到这儿了，噌的一下子到这儿，快得很呐、啊！这个凡僧啊，就这么说吧，我们跟天人在一块儿，我们感到自卑不感到啊？咱们会感到自卑不会啊，咱们跟天人在一块儿，天人个伟岸，一说下花就下花，说打雷就打雷，说下雨就下雨，眷属无数，说会有花雨就有花雨，一挥手那东西就来了，那个高广的很，能放光能动地，那天人伟岸，不咱跟天人在一块儿，咱会不会自卑啊？所以这个凡僧啊，他就是拿这个事儿来说呢，来吹牛呢，我就是凡僧，你们这儿就没这个水平，我就有这个水平，我刚从西天过来，我啥时候从西天过来，哟，今天早上我从西天过来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谁有我快，宇宙飞船都没我快，宇宙飞船都没我快。然后仰山冷笑一声，哎呀你这太慢了太慢了。那个凡僧说，哎，不妨玩一玩嘛，不妨玩一玩。然后仰山说，你这个就是不妨玩一玩，这个不妨玩一玩，这个就是说的是游戏神通你这个厉害，你看看你这个方面你厉害，但是佛法你不行，就是佛法你不行，你就是玩游山玩水可以，你玩佛法不行，你还是把佛法还给我吧，你不适合玩佛法，把佛法还给我。佛法还需还老僧使得，神通游戏你可以，佛法你还给我，佛法你还给我。你这没佛法，你这没佛法，就这个意思。这就是咱再看一看啊，就是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西天来，啥时候离开的呀？我今天早上离开的。哎呀，太晚了。哎呀，这是游山玩水嘛，这是游山玩水嘛，就是主要就是在这儿。今早啥时候离开的？今早啥时候离开的？还曾离开过不？啥时候离开的？应该说和尚，你啥时候到这儿来的？他不是，他答今早，他就是一看着就是那种就像是天人气咱，咱自卑于天人是一个意思。然后仰山不上这一套，太迟生了，太迟生。哎呀，玩嘛玩嘛，玩啊玩，你玩啊，你玩游戏神通可以，你玩佛法还不行。修行人呐、啊，就是说杨子涵说，我们说笑就笑，要哭就哭，自卑啥？修行人呐、啊，的话就是有很多的修行人，他就是说的他是附佛外道这一类的，他要的就是那种的天人的那种东西，他要的就是那些。有的人喜欢天人的那种的相好，有的人喜欢天人的清净，有的人喜欢天人的那个叫啥来着？就是说的那个神通。就是这样的，你看很多人不是修神通的吗？很多人不是要那个清净的吗？脏的地方绝对不碰。还有一些人要的那四禅八定的，要神通的，要相好的，这些不都是修那些的吗？羡慕那些的，这个玩玩抢了你的台词，你就是，那你看你玩啥了？你就是这么说吧，杨子涵的风格就是人情练达你可以玩，佛法你要还给老僧。 对的，对的，都是着相。很多人呢，就是说的是，就是在佛教这里面呢，这个圈子里面，包括新中心的这个圈子里面，多少也有这些人。他打着佛教的旗号，举止行持呢，还特别的有模有样，开口呢都是佛言佛语，实际上呢，追求的都是那些东西。就是那些是着相，追求的还是神通，追求的还是禅定，追求的还是那种的干净清净，追求的还是那种光，都是这样的。那些人说起来理直气壮，咱们一开口把咱们训得跟孙子似的，将来磨灭人家。对对对，你说的没错。道貌岸然，没有法可修。哎呀，潘安静今天在，够了够了。游戏神通即不无，尽管让老师拿去。恰好，要是真的，我要能把你的佛法都拿走，那是恰好。神通即不无，这个舍离佛法虚还老僧使得。你看看养山说话可不谦虚啊，一点也不谦虚啊。一般的那学佛的人都可谦虚啊，我不谦虚。他这个不谦虚，他这种不谦虚是带引号的啊。他这个不谦虚，反倒把这个僧人折服了。你这佛法这根本就没边儿，你这个凡僧啊，你是玩游戏的，你是玩神通的，你去玩神通的，你根本都你佛法连边儿你都没沾着。就简单来说，这就是这个意思。你佛法比我差太远了。养山就是这个意思哟。凡僧一听呀，这个人很伶俐，这个人很伶俐。本来啊，我是来礼拜文殊的，没想到却遇到了小释迦，然后呢就给了他一些，就是那个就是贝多叶，你们查了没有，这个是什么呀？一般来说叫贝叶啊，应该是给了他好多的就是梵书的经典吧，应该给了他好多的经典，应该是这样，很多的经典。然后呢跟他行了个礼，然后呢又凑又回到空里头去了。从此以后，这个养山就起了个外号叫小释迦，西天小释迦。他从西天过来的，你想他跟西天的凡僧有姻缘。没佛法，请老师，没佛法正好被我拿走了，拿你这个没佛法拿过了。你没佛法我也没什么可拿的，我也无可奈何。没佛法还有世间法没有啊？还有世间法吗？还有人情练达吗？经贝叶，原来是叫贝叶，不知道这里为什么叫贝多叶。贝多叶啊，那就是也是另外一种贝叶的称呼。黄渤禅师要砍腿的，风格不一样，风格不一样。都给老师，好好好。没想到你还把世间法舍得给我，人情练达也舍得给我。今天杨子涵很大方啊。杨子涵呢，你仔细看一下，你看看上面的说管你要佛法，你说你没佛法问老师要什么。下面的问你这个要世间法，你说把世间法给老师，你看看这两个还是有点细微差别的，可要仔细，你可真是要把世间法给我才行。那些都是玩嘛。你什么时候把玩给我？玩去，哎呀，呵呵，玩它也是有那个的，在佛法中啊，佛教的这种玩啊，就尽量的别用玩的方式，用玩的方式他们就轻忽了。僧住东平时，伟山令僧诵书并敬于师。虽然是就是佛法中咱不能够就是让人家轻忽，要庄重，这个庄重也是不可得的，也是不可得的。算了，我这说尾巴太多了，哎，继续看下一个。僧住东平时，伟山令僧师住东平时，伟山令僧诵书并敬于师。师上堂，都玩了五十大节了还玩，接着玩。师上堂提起示众曰：且道是伟山境东平境，若道是东平境又是伟山送来，若道是伟山境又在东平手里，道德则留取，道不得则扑破去也。众人无语，师随扑破便下的。哎呀妈呀，这些人呢就专门来砸场子来了。这个伟山跟养山，他们两个伟养宗师徒一唱一和，关系好得很，都让养山的徒弟把场子给砸了。 这往仰山的徒弟真是的，就是毁师徒啊，就是毁师徒，无语毁师徒啊，把那师仰山跟伟山的师徒关系都毁了。仰山出去开山说法了以后，住在东平那个地方，然后伟山呢又是黏了吧唧的又来了。这个伟山呢就给仰山写了信，送书，反正是不管是送书还是写信嘛，然后还给了伟山呢，给了仰山一个镜子。然后仰山上堂就说了，你看这个是这个镜子，大家看这个镜子，这个镜子是伟山镜啊还是仰山镜啊？如果说是仰山的镜啊，那又是伟山送来的啊，对吧，他是明明是伟山送来的，如果说是伟山镜嘛，明明又在我仰山手里，就是说的是你们说清楚这个镜子到底是伟山镜啊还是仰山镜啊，你要是能说得清楚咱就把这个镜子留下来，你要是说不清楚我就把这个镜子摔破。结果没有人说呀，然后他只好把镜子摔破了，好惨啊。大家都不说，其实你别吭声，你就上去很无语的直接把镜子拿走就行了，就留下来了，大家都不吭声，都看热闹。我看这帮人是故意的，我看这帮人不是瞎子，他就是故意要毁坏他们仰山跟伟山的昔日师徒关系。这僧人没有一个伶俐的。好一出戏赶快摔碎。哎呀，你摔碎了归摔碎，镜子何错呀，镜子没错呀，镜子有何过，镜子没过。你上去把镜子，你就是说是到底是伟山镜仰山镜啊，你说清楚，不说清楚我就摔碎它，你上去就把伟山镜拿走就是了，也就留下来了，没人一个人上去，大家都不吭声，就等着它摔破呢。我跟你说这帮徒弟坏得很，要我说他都不是，是真的不明白吗？还好是个镜不是个猫。哎呀，对呀，猫的那个呀，那个过错，那是僧人确实有过错。僧人在那争的，僧人在那争猫，僧人在那争论，他才拿个猫来的。结果他一说要斩猫，把僧人吓坏了，那一个气势在那儿呢，僧人吓坏了，再也不敢吵了，一时半会儿没迷瞪过来，吓坏了也说不出来啥了。然后他一手起刀落把猫给斩了。这个地方上拿来就这么说吧，没有事儿，我就是拿句话来验，大家也没过关。就是仰山好尴尬，是的，仰山好尴尬。我跟你说，这仰山的徒弟故意让仰山尴尬的，要我说仰山的徒弟没有一个明白的，我觉得他故意让仰山尴尬，都不是好人，不得道净平。跟那个还不一样，他那个只有一个选择题，就是说你不能说他是净瓶，他明明是净瓶，你不能说他是净瓶，这是摔碎了师傅的心吗？没有，摔碎了更好，我要有心赶快摔一下，摔破了你的心了，败家子儿。对，这帮徒弟坏呀，坏得很，故意的。这帮徒弟说，我知道你们两个，我知道你跟我们师公那个什么。这帮徒弟心想，仰山师傅，我知道你跟师公心连心，关系好，我现在就看看你敢不敢摔他的镜子。这徒弟们就这么想的。哎呀，这个朱熹松这个怎么接啊这种话。朱熹松回了一句，就是人家在这说呢，你说这个镜子是仰山镜啊还是伟山镜啊？如果说是伟山镜，正在仰山手里，如果说是仰山镜，明明是伟山送来的，说这个镜子是啥，说出来了许大家留下来这个镜子，说不出来这个镜子就摔碎。结果朱熹松同志跳出来说的，谁看到镜子啦？然后我马上想到刚才我们上面这一节课刚刚说的这个公案，不思善不思恶，正那么时如何，正那么时啊是了生死的地方啊。哎呀，这个你来问我，我回答一个答案，你看我这个答案怎么样。哎呦，正那么时根本就没有没有你，我怎么问你啊。朱熹松也是，正这么时都没有镜子啊，是这个意思不？然后仰山说，服务叫不起，是夸这个僧啊还是毁这个僧啊？这个僧是个伶俐的，是个不伶俐的。朱熹松，你是修了心中心的还是没修心中心的？你最好说你没修心中心的，我立刻老老实实的客客气气的就算了。今天晚上太阳月亮无比好，今天晚上又下雨了。你要是个修心中心的，那就是说的是算账没完，你心中心是迁作的不是？你说话啊，你修了心中心还是没修心中心，是千座内千座外，说一句儿。见者皆丧，蔡小鹏是丧了还是没丧？ 大小鹏如果是丧了的话，你丧了的话你就不应该开口说这些话了。你要是没丧的话，你怎么知道见者皆丧啊？你要是没有丧，没有丧就说明你没有见，你没有见过你怎么知道见了的都死了？快干了，哦，没修心中心的，我立刻对你无比礼貌。你要是修心中心的，我怼死你。快干了，你修心中心吧，修心中心吧啊，修心中心，快点了，现在生命无常，人不一定哪天就过去了。快干了，跟干了还差远，快签了，快签了，快签了，你真是，你就是说的是你这签座你完蛋了你。嗯，今天我犀利了，你这个签座咋打的？嗯，快完蛋了你，还快签了。别太有自作主张，这个事儿啊，蛮含不得。嗯，要细细的推敲，几番红来几番黑，曾就是说那个魏军几下苍龙窟，你要几回生来几回死才行，可不能蛮含着。你只不过是多打了一点坐而已，不代表什么。好好修行吧，修行的事儿，嗯，可深呢。快迁坐了，这个见解真是扶母叫不起，就说扶你迁坐不起，你像扶你叫不起，就是这个事儿。还有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怼还没怼完呢，我现在嗯，怼人是我的长项，说刻薄话我还是可以的，嗯，让那个啥我不行，让讲理教育人我不行，扶母叫不起，就是扶的不起来，扶你迁坐不起，你像个修完迁坐的吗？压根就不像，迁座后应该能够扶得起来才行，你现在就是扶不起来，根本就不像是过迁座的，还快迁了，继续打，那就是说的是这个病快病入膏肓了，就这么说吧，就像现在的这个叫啥来着，这个新冠病毒一样，已经插管了，很危险了，已经插管了，前面都延迟了，病情都延迟了，该治的时候没仔细治。手印儿有没有？不，这不一定有问题。手印儿不一定有问题。手印儿有问题，根本答的都不相干。手印儿不一定有问题，他就是说他这个人答的，就是说的是有一定的，就是啥的，就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说他错就错在这个一定的道理上，他这个一定的道理的这一点的痕迹啊，必须要去掉。如果不去掉，就死在这儿了，就死在这儿了。他有一点痕迹，禅宗里面的这一类的蒙圈的，就是这一类的不羁六僧多，禅宗里头这一类的不羁六僧多，包括洞山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哦，我这儿没有啊，我这儿没有东西啊，他还有一个没有在，人家都是有一个有，比如说我有，要有佛可成，有道可证，他就是有一个没有在，没有啊，没有啊，他执牢了这个没有，他没有把这个没有也没有掉，就是这一点儿。所以他会说，就是说谁看到镜子了，就是我这没有镜子啊，我这没有镜子啊，还有一个没有在，不光是破除了有，还要破除这个没有，你还是有一个理，就这么说吧，还是有一个理，还在理路上，要把理路破除干净。或者问朱熹宗，你平时下座是怎么关照的？洞山好佛，只是无光。嗯，对对对，嗯，太太跟洞山还是差不多的，还是差不多的。朱熹宗，你是那个怎么关照的？平时坐下怎么关照的？也不是好话。你想要说太太有光，只是无佛。这个洞山好佛，只是无光。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刚才的这个公案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也没有让他放光啊，没有让他放光啊，动天动地，没有让他放光，动天动地。怎么样能够让他放光，动天动地呢？不应该再有留一个没有，什么东西都留一个没有，那不行，这个没有不可以留。没事就休息，你怎么休息啊？你说的休息是什么意思啊？是睡觉啊还是什么呀？你没事你就睡觉，一天到晚的睡，就是实际上你也没有什么问题，反正是正巧你上来说了一句，所以是怼你，怼一下你，怼的也不一定有用，怼的你不没事找事。哎呦我的天哪，我马上想到了青岛王忠，你可以跟他联系联系，你们两个可能有的说。还不错，钱伟呀，我跟你说，钱伟你这个人你真是的，没事不找事儿，已经比一般的人，就是这么说吧，比一般的那个不学佛的人要好。 不比不学佛的人要好，但是在我们茶馆这并不算是学佛的，你还找了一个大事儿，还没事儿 不找事儿，找了一个大事儿就是没事儿不找事儿，这个事儿成了你一个最大的事儿了。没事加坐去吧，他也加不上来了，他现在快迁坐了，就在这死赖着熬，就是死皮赖脸的熬，不太好救了，就是说插管插着，要插气管插着，反正能够维持生命，不让你死。至于下一步到底能不能活过来，能不能恢复，就看姻缘了，就看福德姻缘了，看看老天爷了。绝症也没有，有一些插管的也救回来了，有一些插管的没救回来。方便七去，他打不动了，不一定打得动。他现在想着，哎呀，我这三年啊，牺牲了大好时光，我可那个啥，三年以后我可算是做完了，可能都是这么想的。靠天收了，对对对，现在这些师兄比你嘴多，人家插着管，老师还得把嘴捂上。哎呀，就怕不是真绝症，是绝症，他自己不觉得绝。你改邪归正，你改邪归正是另外一种邪，原来是左边的邪，现在是右边的邪，还是邪。不是东邪就是西毒，改邪归邪，对，改邪归邪。稀松的心被您老摔碎了，会不会真完了呀？担心他不会的，他都快过千座了，我现在是使劲摔，我用尽全身力气啪啪啪的使劲摔，但是我未必能够摔得碎他的心。就是说的是知见就那样留着一些知见的影子，就那样，就是说的是做完了千座的话，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有它的坚固性，我就是使劲的左摔右摔，跳着高的摔，又垫了几个凳子摔，哎呀，摔得我的两个胳膊累得要死，我也未必能摔得了他的心。杜海明，你现在130座，想达的和朱熹松师兄一样怎么办呢？加坐，多看这个什么，多看那个祖师的开示，就是说的是百坐以后啊，就是这两个事儿啊，就是说要么就多加坐，要么就多看祖师的开示，两个来回的。后期有可能也不加坐了，也不想看祖师开示了，都有情可原。前面的时候你还是抓紧的弄一弄。你知道啊，你想答的跟朱熹松一样，你犯的是什么错误吗？就是说的你有一个理在，你要把这些理啊彻底的扔没吧，我要是这么一说，你又着了一个彻底的扔没。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办呢？给你送给你的诀窍是这个，有一个诀窍给你啊，给这个叫啥来着，我就知道朱熹松坚强着呢，滚刀肉了。就是杜海明送给你四个字，就是行乞谢绝，千万不要去分辨是好是坏，你就是打死你的这个想法，像个僵尸一样去只管打坐，像僵尸一样活着。僵尸呢，你给他饭他也吃饭，你让他走路他也能走路，别人走路思前想后的，僵尸走路就是走路，就是那样的，像个僵尸一样活着，像个僵尸一样打坐。自己什么时候不是僵尸的，一定要提醒自己是个僵尸，就这样去死打了，总有一天会有消息的，放心吧。就是你的理路，把这一点理路要断绝透。这个理路来修心中心是非常好的，没有修心中心之前就应该知道没有个镜子，是应该的。修了心中心之后啊，应该正好有一个大圆镜智，照天照地去。这个话只适合对杜海明说。杜师兄不办，摔碎了以后是什么样啊？陈仲权，杜师兄不办是哪儿了？那是谁说的？西红林温友撒谎话。现在就是抽时间加坐嘛，可以加坐，尽量的杜绝思维。你有的时候啊，就是说的是也可以看一些禅宗的东西来帮助你用功，你对禅宗有不明白的，你看你现在听着还没有走，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尽管问，茶馆就是为你这种人开的。啥样的人呢？开了半窍缝，但是呢门还没有全开，开了半边窍，还有半边窍没开，就这种人本来没觉得自己有问题，一看禅宗这个发现自己有问题，看了之后可难受，就为这种人开的。 不是说的你看了让你觉得可开心啊，可开心啊，解决了问题了，很受益啊。今天听了郭老师的开示，非常受益，感恩郭老师，叹号献花。茶馆不是干这个的用的，茶馆的是本来你觉得打坐很受益，看了开示很受益，但是你到我茶馆一听觉得很憋屈，因为都觉得自己对的，现在发现自己还是有很多问题没解决，反倒听了之后觉得很憋屈很梗，那是茶馆的作用。茶馆可不是为了让你觉得很受益很感恩的呀，可不是这个让你来添堵的。你要是看到了我们茶馆的东西，你觉得呀我怎么这个还看不懂啊，恭喜你，这就达到效果了，没堵的让你过来添几分堵。更衰一次，更衰一次是哪一个？一摔二摔三摔四摔以后呢，没想到陈仲权现在也会摔了。陆海明不能这么摔吧，要培养，培养什么培养啊，不培养，不是摔陆海明，摔你钱伟。哎呀，摔也摔不了，摔也摔不了，无能为力，坏了。陈海霞教理上可能是缺乏一个系统的学习，可能是。你需要系统的学习教理，你对这些东西就有数了。没有个东西，佛法这里是光明坦荡的，没有任何东西。要没断坐记得多关照杜师兄，谢了。没有朱熹松，我说的东西对你没什么用，不一定有用。不是梗的你，就是让你心里头觉得很不舒服很难受，茶馆就是让你有这个作用的。杜海明看看有啥问题都可以提啊。总算找到一个来讨茶的，剩下的这些闲客只是在这坐着没事儿，然后店小二给点茶让你们尝的，来讨茶的就是这个杜海明，这个宋没救了。蔡小鹏，过去心不可得，杜恒江听不懂，你就是说一说这个杜恒江啊，你说一说你听不懂，你是哪儿听不懂？杜恒江是谁啊？杜海明，杜恒江是谁啊？谁要是听不懂啊，就说说哪儿听不懂，我们尽量的解释解释啊，尽量的解释解释。你就是你对泡茶的流程你不明白，你看到这个茶很懵，我们把泡茶的流程都给你解剖解剖，可以的。曾参寺，杜恒江，这个我老是跟杜心林搞混。对对对对对，曾参寺便问和尚还识字否？仰山说随分，僧以手画此圆像拓成，师以衣袖扶之，僧又作此圆像拓成，师以两手作背抛式，僧以目视之，师低头，僧绕师一扎，师便打，僧随出去。哎呀，这个僧人不一定是打能打得了的，我觉得是不一定是打能打得了的。这个僧我觉得他是很顽固，他很顽固，不像是那种的就是明白的呀，就是怎么样的呀，但是他打了他随出去，也可能他是来验的，也可能是来验阳山的，也可能是来验阳山的。他出去了不知道是被打出去的呀，还是说他僧他的那个他啃了阳山的打才出去的。300多座了，杜恒江是哪儿的呀？我真的一直把杜恒江跟杜心林搞混了，对，我一直以为他是杜心林呢。你具体哪儿听不懂你可以说嘛。僧就是说的是参学了以后了，就问了参，就是说的是在座上都就是在堂上那个相见了，跟师父也相见了，然后下堂了结束了，然后这个僧单独过来问的，这就叫做僧参次，单独过来问的，问仰山和尚您老还认识字儿吗？仰山说那要看情况了，那要看情况再说，那要看情况再说。然后呢这个僧人呢就用一个手画了一个圆，然后给这个仰山看，仰山用衣服把这个圆圈给擦了，然后呢这个僧人又比划了一个圆像呈给这个僧人，呈给这个仰山，仰山呢就两个手往背后啪一扔，然后僧人呢就看着他，僧人看着他，仰山就低头，仰山低头，这个僧绕着这个仰山走了一圈，就是说我画了一个圆给你看，我画了一个圆给你，你给我擦掉了，我成了我比划一个圆给你，你给我扔掉了，我现在就绕着你走一圈，我看你怎么给我那个，我就绕着你走一圈，我看着你怎么给我弄掉。然后仰山就打他，仰山打他，僧出去了。就是这个僧啊，要么是一个很顽固的成员像的，要么就是一个他就是来 雁来探仰山，这个时候仰山必须打，仰山不打的就是随被四方笑话，来者不善。你就是来者，王法伟，你就是那个不善的，你就是来的，你难道不是来的吗？你就是那个不善的。是的，你现在是胡子眉毛一马一把抓，要系统学习，你也别系统学习了，你就有事儿有一搭没一搭的看看吧，你也不一定能起得了那个系统学习的心。签作以后要干什么，说干就干，说不干就不干，你别整的一二三四五六的，要下一堆决心，下一堆决心，整一堆这郑重的那个前提的，那都干不下去的。我发现有这个特点，你就是你要说干啥就干。不干就不干，别整得很郑重，整得很郑重很重要的就干不下去了。四个圆呢，第四个圆是啥？是不是来艳阳？有可能，有可能是来艳阳山。这个僧人怎么，这个僧人未必讨厌呢。你就像潘恩静，潘恩静刚才我看见有这个人在，不知道他现在走没有。潘恩静未必觉得这个僧人讨厌，就像这种呢，我认为潘恩静就不一定认为这个僧人讨厌。我刚开始的时候看见他这个叫潘恩静的来了，不知道他在不在。什么是佛法呀？画一个圆呈给你看。电阳山的宁夏银川的杜恒江，三百座了，知道了知道了，来讨打的。那就是的，他就是说的阳山必须要打他，不打他不行。前两次圆加演员加绕圈，你是这么算的，算数算得好，没算对，没算对，他有他的算法，他在这不知道为啥非要算这个数，不知道他为啥非要算这个数。楞伽经里头有这两个字叫数数，不知道为啥他要算这个数。这个僧人比一个圆相是对是错？大家签作都打完了吗？对于佛法还有感触没有啦？什么是佛法呀？你打了签作打出来一个什么呀？有什么收获呀？有的师兄就说你打签作有什么收获，有的师兄画了一个圆给人看。你打签作有什么收获啊？还有的师兄做了一个圆像给大家看。还有一个师兄说，人家说的是你这个每天打坐打了三年可了不起吧，咋样了？这个师兄就绕着问者绕了一圈，绕了一圈。还有的僧人，人家问他如何是佛法呀，你对佛法修正了解的怎么样了？这个人就用眼睛看着他，这四个人怎么样啊？这四个人怎么样？这四个师兄怎么样？这四个师兄的佛法学的怎么样？忍不住了，其实老师今天很讨打。哎呀，如果我们实际碰到的有这样的都还算不错的呢，就是实际上这个都更需挨打。我都不相信我们这里头147个人没有一个人是认为这样是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样是对的，肯定有人就是这样的，肯定有人就是玩这个的。周鹏来了没有啊？周鹏没有。你签作打得怎么样啊？你能够以圆相相成吗？你以圆相相成你都做不出来呢，还没到这个份上呢。问你什么是灵芝，周鹏，什么是灵芝？你会不会用眼睛瞪着我不吭声？什么是灵芝啊？认灵芝不认妄念。什么是认灵芝？你给我认认我看看，认给我看。你能服得掉不？真的要服吗？真的要服？你为什么说你以前认的没错？你为什么说你以前认的没错？昨天你还跟我说你以前认的没错呢。哈哈哈，这个周鹏，你这个家伙还真是的，算了算了，虽然是学来的，也算你有一分灵力。哎呀，你可要真的抛才行，抛家散舍才行啊，学佛就是来学一个抛家散舍呀，没有抛家散舍的这个劲儿你就别来学佛。对，算他学得快，算他学得快。昨天跟我说呢，说那个没灌顶的时候就说了，这个就是，能看能听能闻，这个就是，灵芝是没有来没有去的，从来没有变的，以前认的就没错，还说呢，以前认的就没错，坑死了。
昨日的昨日的，昨日的昨日的拂去，没有个昨日，可要真能拂得去才行。昨日的你就给那个了，昨天明明是那个什么的，明明在那说呢，你看我认的没错呀，我没修之前我就认的这个，我认的没错。我的天哪，竟然能说这种的。师作次用来做，哎呀，有的时候我这么公开说不一定好，但是呢说到这儿了一下子就想起来了。其实有的师兄他单独问答的公开说不一定合适，不一定合适。无所谓，什么叫无所谓啊？不服去也是无所谓吗？既然是无所谓，为什么你又答服去啊？公开不公开的无所谓。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有的时候有的人呢、啊、他不愿意公开说。那是咱们没有这过，有的人你不能公开说他什么。这个事儿啊，刘洋师兄提醒过我几次，我有时候也是这么觉得的。有的人他不能公开，你公开的揭他的短，他跟你急，是有这种人。有师兄他自己也没觉得，可能是师作次，有僧来作礼，师不顾，其僧乃问师识字否，师曰随分。啊，这又是一个啊，这又是一个更要紧。哎呀，算了，何必呢，他跟你恼，就算了。师作次，有僧来作礼，师不顾，其僧乃问师识字否，仰山说识随分，僧乃又悬一扎问什么字儿，师于地上书识字抽之，僧又左悬一扎，左悬一扎问什么字儿，是什么字儿，师改识字做万字，改了这个识字做了一个万字，行啊你。师画此圆像，以两手托如修罗掌日月式，问是什么字儿？这个修罗掌日月式，大家去查一查，这啥意思啊？如修罗掌日月，修罗掌日月应该是如修罗掌日月式，问什么字儿？师乃画此，应该是万字上面加了一个圆，画此圆，画此这个相对之。僧乃作楼智德式，这个楼智德，我的天哪，是什么呀？是不是大势至啊？楼智德是什么呀？师乃作楼智德式，师曰如是如是，此是诸佛之所护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护持，其僧礼谢，腾空是。这俩没有是就是十有八九比划的都不是我们的文字，都有可能是这样，不知道比划什么天书呢。这又是西天过来的，不知道从哪儿又过来一个，就是说飞空而来的，飞空而来的，不是打印什么的吧。就是说比划的这是啥呀？他坐下来了，就有僧来作礼了。这个僧仰山不搭理他，他作礼了就说：“哎呀，起身吧，起身吧。”仰山不搭理，仰山就当没看见他一样。然后这个僧人就说：“仰山老和尚，您老还识字不？”仰山说：“要看情况。”然后呢，这个僧从右边绕了他一匝，说：“这是什么字啊？”仰山也要回复啊，人家凡有来问的都要回答。这是说的是我们讲的不是四无畏吗？不管人家提什么问题的话都会回答的，都不会担害怕人家提的问题的，这就叫其中的一个无畏。你既然问我，我肯定要回答你嘛。你就是你问我是什么字儿，你这是一个识字儿啊，是一个识字儿，是一个识。仰山这个答的对不对啊？我又悬一下一扎是什么字儿啊？识字儿，什么字儿？识字儿。左悬一扎问是什么字儿啊？然后呢，他把这个十字画了四道，把它画成了一个万字符，是个这个字儿。然后仰山又画了，不是这个僧人又画了一个圆像，把这个两个手啊，就是捧着。我觉得就是修罗掌日月就是什么呢？这个阿修罗他不是一个天人吗？就是说他是等于是近似的天人的这一类的，他就是手里面持着这个日月，手里面拿着这个日月，就是掌日月，就像是捧着一个太阳跟月亮一样，就像是阿修罗手里面捧着一个太阳跟月亮一样，就是这样。我画了一个圆，然后我就是手捧着给你。你问是什么字儿啊？是什么字儿啊？然后他画了一个万字呢，就是万字这儿画了一个括号，或者是万字这儿万字外头很有八十有八九是换了一个圆圈啊，就你这就是左右绕一圈，什么字儿？十字儿。 左绕一圈，什么字儿？万字儿。然后画了一个圆给他，这是什么字儿啊？这是什么字儿啊？哎呀，这是圆，把它再弄上。然后呢，这个僧做楼智德是，我天哪，这个楼智德是怎么理解？他做到底做了一个什么玄妙的姿势？然后师父说，哦，是这样，是这样，这是诸佛所护念，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擅自护持。法印什么的不是法印，我跟你说，没，绝对不是法印，你一想就玄妙了。法印那是正儿八经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这么说吧，咱们的手印那是咱们的，那是一个就是说的是手段，他现在是要成像的，成的像不是这个，不是法印，不是法印，肯定不是法印。楼智德为什么是双手向下呢？我这个也没有去看，看一下看一下，大家搜一搜看看这个楼智德是啥呀。楼智德是这一节一千个佛中的最后一个。楼智德和已成佛的释迦牟尼佛是同宗的兄弟，同已经成佛的是同宗的兄弟。楼智德金刚力士啊，金刚力士青叶基如来和楼智德如来就是佛寺门口的金刚力士。你看的是一个对仰山的解释，哼哈二将，简单来说就是哼哈二将，啊，很有可能是哼哈二将的一个哼式。西有王国夫人生了一千个儿子都成了佛，青叶及楼智德都是他的儿子，是啊，护持是，护持就是说的是哼哈二将，哼哈二将很凶狠的样子啊，很凶狠的样子，应该是我觉得是持着金刚杵的护法天神，对，哼哈二将简单来说。再查一下佛学大词典看怎么解释，没有，最后一尊不是韦陀吗？我不清楚这个这一块的知识点，我不知道，那个资料不一定准，正法念经中的不一定准，我还是倾向于是护法神哼哈二将。哼哈二将的这种的是就是说的是我们把它变成了哼哈二将，它就是两个护法，左一个右一个，左一个右一个。你说的是你的资料不一定准，还是说的是护法神的资料不一定准呢？对对对，有僧来做礼，僧不顾，师不顾，僧说十字吗？左旋一字，右旋一匝，什么字儿？十字，右左旋一匝，什么字儿？万字，画了一个圆像，这是什么字儿啊？这是万字加一个圈儿。师乃做楼智德是，是，我觉得这个样子很像是哼哈啊哼哈二将的哼式，你画这个画那个，他就用一个凶狠的姿势对你，要把这个哼掉，要把这个哈掉。要做这个事，就是说的是仰山做这个了，他正好要把仰山的这个给弄掉，就是是这个人家给仰山，仰山都也擦掉呢，他就是人家他问仰山，仰山给了他，他应该就是是一种类似的，就是一种擦掉的那样一种的，很像是，我觉得更像哼哈二将中的那个哼，那个就是做一个凶狠的对你哼，就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样子。然后仰山说，是，这是诸佛之所护念，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擅自护持。然后他就离谢腾空而去。我是觉得是从义理上来说有好几个可能性的解释，那么我更偏向于这一个。你杨子涵你在干啥呢？你现在天天怎么回事啊？王法伟这个我看看我能不能。王法伟的这个可像是哼啊，可像是哼，哼他的嘴啊就是这样的，哈他的嘴是张开的，护法神，对，护法神是哪一种护法神？哼像就是这样的，我要给你锤死你，你要是写这个字我锤死你，我觉得这个王法伟的这一张图片做得好，是来护持佛法的。苍天呀，我并不是认为的，他是来护持佛法的，他还说，这是诸佛所护念，我也是这样，你也是这样，我们来护持，你们真有一个佛法可护持。蔡小鹏，你就在这祸害吧，你这是哪是护持佛法，你就是祸害佛法。时有一道者见，经五日后，随问师，师曰，汝还来否？汝还见否？道者，蔡小鹏，你先做怎么打的？光忍病痛了，可能是光忍病痛了。 你就是没有痛彻心，痛彻心肺腑一回，你就是没有痛彻肺腑一回，忍个病痛算什么呀？你光记我的板子，我也要记我也要记郭老师九十大板，不光是袁荣要记郭老师九十大板了，没有扔，你这恰是没有扔，佛法不需要你去护持它。时有一道者见，护持佛法的人多了，你算老几？就是是。时有一道者见，今五日后，随问师，师曰：“汝还见否？”道者曰：“某甲见出门腾空而去。”师曰：“此时西天罗汉。”我要是现在不这样你啊，将来有你的苦吃，蔡小鹏。时有一道者见，今五日后，随问师，师曰：“还来，汝还来见否？汝还来见否？”哎呀，汝还见否？道者曰：“某甲见出门腾空而去。”师曰：“此时西天罗汉，故来探吾道。”哦，这个是说上面那一个的。稍等啊，这个五灯会员它分段分的，他把这一段跟下一段合在一块，实际上这一段应该跟这一段前，前面那个人都折腾来折那个什么，左绕一匝右绕一匝，然后养伤给他左写一个字右写一个字，一会儿一弯腰一会儿一弯腰，他一会儿这么绕圈一会儿那么绕圈，折腾完了那个人蹭的一下子空中消失了，然后有一个道者见了。道者见，今五日后，随问师，师曰：“汝还见否？”道者曰：“某甲见出门腾空而去。”师曰：“此时西天罗汉，故来探我道。”此时西天罗汉故，逗号，来探我道，应该是。道者曰：“某虽睹种种三昧，不辨其理。”师曰：“吾以意为汝解释，此时八种三昧是觉海变为意海，体则同然。此意何有因有果？即实意。”即时意识总别不离隐身三昧也。哎呀，这个养生啊，说起理来也是一套一套的，挺会说理的，挺会说理的。有一个就是这个僧啊腾空走了，另外一个修行人看到了，然后呢他也不敢吭声，过了五天过来来问了。仰山师傅啊，那个人他怎么过来腾空走的呢？咋回事啊？仰山说：“你是不是看见了？”他说：“是，我啊看到他出了山门以后，他自己就飞了，飞了，他自己就飞了。”然后仰山说：“哦，这个人呐、啊，这个是西天的罗汉，他过来来探探我，看看我怎么样。他是西天的罗汉，过来来看看我这儿怎么样的。”然后这个道者就说了：“我啊可是就是见识过种种的三昧，但是呢我不知道这种种三昧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仰山说了这一堆，要是解释起来很神妙，总而言之仰山说：“你见的不是种种三昧，我告诉你，这个属于是隐身三昧，这个属于隐身三昧，它就是在空的在虚空里面消失了，它属于隐身三昧，它属于隐身三昧。这个东西啊，他说句实在话，就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叫此意何有因有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一个空间差，有一个时差问题，有一个时差问题。你这个时候看到它没有了，但是呢，其他的时候你看到它还在，它是一个时空概念，就像我们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是三维空间，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有的人就说了，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四维空间，所以有了相对论，有了一个穿越文，现在很流行穿越文，一蹭穿到未来了，蹭的穿到过去了，就是根据这样的一种思路来的。就是那个四维空间是什么呢？就是除了这三维之外，还有一个时间，它加上了一个时间，加上了一个时间，这就叫四维，它把它弄成了四维空间，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是四维空间能看见的，那三维的就看不见啊。就是说他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打了一个时间差，打了一个时间差。就是我看了种种三昧，我不知道这种种三昧到底是咋回事啊。这个事儿啊，我用教理给你解释解释吧。就是说这个里面呢、啊，这个里面就是说是你见了种种三昧，这里面是含有其中的八种三昧，是觉海变为意海，体则同然。这句话就是咋理解呢？觉海变为意海，体则同然，就是说它有它的这种的形式，它的形式它不是说义理的，它不是就是用言语说法的，它不是用言语说法的。它不是就是说的是用言语说法，它就是这样示现的，这是它的一种示现，它是用示现来问法的，来说法的，它不是用言语的，是觉海变为意海， 此则通然。这个就是说的是从意思上来说啊，就是说的是他是来现这个，来现这个相来表佛法的。他现这个相啊，他为什么他会现这个相，他是现这个相来表佛法的。这一共有这里他的这一行为含有八种三昧，他是现这个相来表佛法。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用语言来表佛法，他是现这个相来表佛法。但是呢他现这个相来表佛法，为什么他能现这个相来表佛法，他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表佛法，我们不行呢？那就是各有各的因缘呀，各有各的因缘呀。他有他的因缘，他有他的因缘，他有他的时间，就是说的有他的差别性。但是总而言之呢，这一种啊，其实就是隐身三昧，隐身三昧而已。就是这个意思，就给他解释这一块，就是那个谁什么，就是说一个道人看见把他吓坏了，一直搁在心里，搁了五天才来问师父啊，那人腾空而去咋回事啊？师父说这没什么玄妙的，这就是因缘所生法，这就是一种隐身术，完事儿了。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也是一种表法方式吧。这就是说的是是越意觉海变为意海，体色同然，也是一种表法方式，没什么。就是实际上有点啥意思呢，也养善安慰他，这里没什么玄妙的，你可别把他这当成玄妙啊。虽然不把他当成玄妙，但是我们就没有这个份儿啊，苍天呐，我们就没有这种玄妙啊，没办法。虽然没有这种玄妙，但是虽然我们不把他当成事儿，但是我们就没有这种玄妙，没办法。但是这个人他被这个玄妙吓住了，养善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这没啥东西。今天的都茶没有白喝，天哪，正白喝了。刚才还说呢，有的人会说受益啊，感恩啊，今天很受益，感恩郭老师又献一对花儿啊。我一听好惨啊，好失败啊，时间长了也就无语了。隐身三昧，种种三昧，就是说的是隐身三昧啥意思啊？隐身三昧，这隐身三昧，这就是就是他隐身自如吧，他隐身自如，隐身自如。谢老师棒打半边翘，你别玩这个花招，朱熹松啊，别玩这个花招，你别着急，以后玩的时候多呢，你可别玩这个。不是罚钱的问题，不是罚钱的问题。今天就到这儿吧。这就是给他解释呢，那个来了之后，杨山说，哎呀妈，你可别看到这个吓坏了，这个不相干，这个不相干。他在一个义工群发红包。不是拈黄叶指小儿啼，不好是拈黄叶指小儿啼，不是拈黄叶指小儿啼。这个东西你别把它看成神奇玄妙，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这就是有后患呢、啊。后患就是把那道人吓坏了，那道者吓坏了。哎呀，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的，一喝起来茶，这时间就过得快。我看看我们这个一说小菜要发红包，我们郭师那个宗师兄又高兴了。又到了一个发财的日子，过那个宗师兄，我们一会儿去领红包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茶就喝到这儿了，下周四再见啊。继续养生的内容，后边还有一些内容，我们下周继续和大家聊。那今天就到这里，辛苦郭老师，谢谢老师的参与，我们下周见，各位师兄晚安。